师兄们好，师傅和魏老师已经到金舍了，我们可以开始了。昨天我们读书会读到雪窦举公案已经读完了，读到了袁务克勤在平上这则公案第一自然段读完了，开始第二自然段就装出来。也不妨提个这个公案里面提到的这个生人，袁务克勤也很赞叹这个生人啊，是赞叹他，不妨提个啊。咱们师兄，我们从这儿开始吧。
好，这生出来也不妨提特，说赵州空处便去扎他，既不在明白里，误些个什么？赵州更不行棒喝而道，我亦不知。若不是这老汉被他扎着，往往忘前失后，赖是这老汉有身自在处，所以如此答他。如今残盒子笨拙也道，我亦不知不会，真乃同途不同辙，这生有奇特处，方始会问和尚，既不知为什么，却道不在明白里，更好一扎。若是别人，往往分书不下，赵州是作家，指向他道，问是既得，礼拜了退，这生依旧无奈这老汉和，只得忍气吞声。
忍气吞声，
对，
说赵州空处便去扎他，既不在明白里，护惜个什么，赵州更不行放行贺。师傅，这个要是换别的换别的禅师，是不是就在这儿放课了？开始
也行啊，放课也不是不可以
啊，
可以也可以
啊。小梅师兄，你这个版本好像有掉字了，自由转生处应该
是
卖掉了，
这是从那个 PDF 转出来的，要不我们看那个文档
啊。
我说这个是从 PDF 转出来的。
哦，
这是个 Word 版的，就是那个根据那个 PDF 转出来的。
啊，
实际上啊，也不见得标志，赖是这老汉后边那个逗号去掉，你再念。
啊，
那个逗号去掉再念。
哦，也是啊。
哦，
那就老汉有转，
赖是这老汉有
转身自然处。有身，还是掉了一个转的。这应该是一个什么声？有声自在处。
这个印这个本上有这个转的。
对，转本上。电子版上掉了一个字。
有转身。
嗯，
这个地方是少一个字。
老汉汉后的逗号去掉。
嗯，去掉这个逗号。嗯，但你的老汉转身自在处，所以如此吧。如今
这个地方是少一个字啊，少一个转字，
加不上，打不上，
加上吗？
我
可以加，
打上就打，加上。
这是用的昨天说那个版吗？苏先生知道这个是。不是齐老师会用那个大张经理的，
这个不是那个版，这个是我们那书稿，这个加上了，这个确实少一个字。它这个 PDF 转成 Word 有的时候会丢字的，有的时候它也识别不出来，它还有一些问题。李华，你们手里拿的是纸质的是吧？
对，我们纸版的。
纸版的是 PDF 的那个基本。那个本，这个是根据那个转出来的。你这边要是有问题的话，就在这边就加就好了。
对，这个直接加上去就行。
啊，这个有的地方是有一点问题，但是应该也不是太多。
对，如今残盒子问招也道，我亦不知不会，怎奈殊途不同者。
不是
同途啊，同途不同辙。 这声有奇特处，方使会问。和尚既不知，这声有奇特处。和尚既不知，为什么却倒不在明白里更好一茬？差点要给他逼上色。若是别人，和尚既不知，为什么却倒不在明白里更好一扎，又是别人，往往分书不下。赵州是作家，指向大道，问世既得，礼拜了退。最后一句话很好笑，这生依旧无赖这老汉和的隐气吞声，只能隐气吞声，没法开口了。他们在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哪个和尚既不知？
前面公案给我们讲的。老生不在明白的啊，就这个意思。是汝不息也无，时有声问，既不在明白里，不息个什么？周云，我亦不知。就说这个，逼他说，你既然不在明白里，你还不息个什么？周云，我亦不知。望前失后，被他扎着，往往忘了忙事，就是这样的。往前事后就不知道怎么回复了，是吧？是吧？就没有转语了啊。
没有
啊。他没有。老汉自有转身处，我亦不知。如今的残盒子问道也会这么说，我也不知不会，怎奈同途不同辙。残盒子是真不知啊。这身有奇特处，方使会问。既不知为什么却道不在明白里，
他这个奇特处是不是不明白里？在
啊，
这生有奇特处，他也不明白的。
这生有奇特处啊，他扎着他的控住嘛，捉住赵州控住，给你去扎，那等他话没有那个多少。这个声在这个声还是很厉害的，但是在赵州这儿，他也只能隐气吞声，是吧？是吧？
哦、这个星期日是第几个星期？
三个。
我们再往下看。
好的。
就是大手宗师不与尔论权论妙论阶论境，一向以本分是接人，所以道相骂饶尔接嘴，相唾饶尔泼水，殊不知这老汉平生不以棒喝接人，只以平常言语，只是天下人不奈何，盖为他平生无许多计较，所以横拈道用，逆行顺行，得大自在。如今人不理会得，只管道赵州不答话，不为人说，殊不知当面戳过。
人家都是横拈肆无用，到这个地方去了。横年倒用，
横年倒用，这个地
倒，
对，
就是说他不像那个怎样的棒客呀，他用的是平常语，就是这个意思。
嗯，赵州用棒客，赵州很平常，平常见识到，
赵州很好，还是他用？
赵州，你本分是接人。嗯，相骂然而接嘴，相喝然而泼水。
实际上就是这个，他就骂他，允许他
就把他给他随便你泼水，泼水那个比那个口水厉害，泼水都不要紧。
对，接水那么逼他都不要紧，是吧？
赵州禅师就这个风格，
就这风格，
老女接水，是吧？行吗？
平常先知道，
泼水也标
准。今天摆梳子也是他的。
纸茶具，对，
纸茶具。
是文人天下，行是。
今天摆梳子，这个辩论有没有？
没有摆梳子，今天锤子、斧子、带
棒子。
啊，
他当地话带摆梳子。
啊，
就是带的，那个口头带的，那就是今天那个吧，
那个柏树，
不是柏树的籽儿，不是那个籽
啊，
柏树哪有籽儿啊？柏树没籽儿
啊，
柏树有籽，
带壳那一种，
嗯，
他那个听不见的板，那时候刚好接班啊，
哦，
就是那刻板书嘛，一天摆那刻板，
板说的好多
啊，摆是
板书说那个板书锤子，
你这锤子
说话说话带词，我们平常说话不是也带词，不过说板书的时候我们的习惯不带词
啊啊啊，
他那的习惯也带词。
啊，其实他就是说百数，
说百数，反数字
啊，就代表
是百数。我们这说狗都不带
啊，
他们说狗的狗子，狗子那意思就是代词，就像说这个板，就像说这个锤子
啊，锤子。
我们这说锤子很带词，说狗带词，狗子无活性，那个就是说狗子，就是狗无活性就带词。
师傅，那您刚才说那狗都无发现了。我就那天刚看到那个公案，就是
他是问狗有没有活性，问他。
那大家不都知道狗
有？那那你这样还能那大能行啊？有人到了我跟他说，就是狗有活性，你没活性。
这个就是说，反着打话让他一愣神来着，他又有
这意思。
马将马上接兵。
就是说上到火人剑嘛，让你周天赐道金黄。
王师兄开麦了。
师傅好。
你好。
前一段看前面那一段的时候啊，刚才我想问一个问题，我说这僧齐彻他干什么？他是为难赵州啊，还是想在这里头想明白点啥？看到下面这一段。哎，下边这一段连起来了。那师兄把这个能放。哎，下边一段实际上刚才讲的就是，恕不知这老汉平生心，只是天下人不奈何，盖为他平生无许多计较，所以恒年道用。就是说，那个齐特僧也是这种恒年道用。逆行啊，逆行顺行，就是说谁了？说赵州了。
对，逆行顺行说赵州了。
这说赵州了是吧？只是天下人。是不是他这个是不是还是在为难这个赵州啊？
你说的是啥为难赵州？
就是前面那一段里面，我看前面一段的时候，我有这个感觉，就是他为什么啊？呀，
我说，你要把这都看成为难，那不所有的禅宗观都是为难的吗？
哦，
有哪公案不是为难的？这谁说这个和单独这和单独何止单独这一个地方？
为难就是超市。
如果他的心没有那么活透，他就会被他逼住了，他就没话说了，就说不话了。
嗯，我就是
接着那个赵州老和尚说了一句，老周不太明白的，
嗯，
抓住一个明白的，纠正话。
嗯，这么说就是这僧啊。他奇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本身自己啊，他自己明白，有意这样问呢。
对，生也是一个也是个正反的好手。
他比我可能不好，他说话不到。你说的就平，说的就平。
我刚才没说，我才说的师傅。
我以为是我不好。
没有。我就一直琢磨这个事儿，就他这个里面他是自这个僧啊，他是自己是不是他都明白啊？有意这样问赵州啊？
学人嘛，
还是他不学人，他还是他不懂问赵州啊？还是他懂他问赵州呢？
你看这个，你看他说这话像是懂的人，像不懂的人。
很明白的人，我现在
像你有海哥的事儿。
相当明白，
对啊，对啊，是啊，
是啊，是春生嘛，他没有他说的，
要不然这个公案没这么精彩，是吧？
对啊，是啊，嗯，这多少听得出来，
这个不是普通人，他挑事儿，他挑走读的，
是魏老师说这个挑事儿，他 挑事的，
官员是挑出来的，
就是，怎么说呢？就不挑事就没有这个公案了，就没有这个编录了，是。
他说的好，
对，
他说的好，就是这样。不挑事呢，就没这编录，也没谈成公案。
这个编录里边所有的都是有点分量的人。
都
很
有，
都是对，要不怎么会出心态？
大主持跟他的大弟之间，
所有的话弄出来100个。
这挑事的人还是很厉害的人，对吧？
当然都不简单，
都不知道说什么。
文件上是写漏送，他这个我要要求讲的就是讲写漏送，这叫编录。
是不是就是说写漏送过找出来这100则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次公案？
对，他不是写漏有文化会解释的
啊，
原来写的诗多好，把送了100则公案。也不是送，不算诗的算送，他写送过，他写送了100则公案。
嗯，
那叫送古，那就写漏送古百
则，
写漏送古百则。这个杨武琴呢，就坐到那个绿石头上讲这个，
讲这百
则，他编读送古百则，这就一言是绿石头，他就坐在上头讲。
一言集，集结集成。
他们那个地方有块绿石头，那能当座位，他跟那讲，底下有人听，他讲的就是写漏送古，一则一则讲。先来垂示，然后公案，就按这一个就按这个讲。
他这个
有人都记录下来了，就他们记上。他讲的时候是没有，不是写好稿在讲，他没写稿，拿上了写漏送古。
那要那样讲，都不起什么作用。
他都是临时讲的，临时发挥的，根本就不可能事先
准备。因为这地方
没备课，没
论机论性，
这些人一看就知道他没备课。
对。
师傅，他这些人是都有这种特点。
当然是了，他都是通透的人
啊。
还有游戏人士，
关键这句话说的特别有意思，瞎骂饶耳接嘴，我骂你，你还可以还我的嘴。
不是这样
啊，相错饶乳喝水，饶耳喝水，
错一口泼一口，
你给我嘴给我泼回来。
这个赵州转日记记得礼拜两退，这生要怎么回应？
为啥他就礼拜两退呢？就让他礼拜四
的，谁给他死了你记得
什么？对他那个，
对，他都打他了，
他都摸不去，是吧？他是不会摸，
他就摸不
去，对这种摸不去。因为赵主是他主人，没办法了。
你说将来这个老师一定会翻回一盘，翻不熟。
对，后面还有
啊，翻不上。那赵主老师
怎么能这么隐蔽的呢？
早不知道他的弟弟。
赖一辈子，他不能打，真的。
这老
子
那
有这样，没这招就
那这个思想就不一样了，哎呀，
就不成了。
对，
那有这招，是老崔他赞颂那个老赵州的是吗？
老赵
赞扬赵赞扬老
赞扬赵州的，
对。不然他也不会理他，
对，
他也不会退的，有意思。
说师兄问：相骂饶耳接嘴，相唾饶耳泼水是什么意思？
饶耳就任凭你，
嗯。
互相骂架都认清接触，或就是互相吐的时候就认清，互相吐一口都认清你泼水，这就这么样。
是不是这一解释跟
感觉很深呢？
还要互相骂，互相吐，
就是这样。那你看这个延误课题，延误才说，还在最后还补一句，赵州不搭话，在这儿不搭话，无与人说，是不是？殊不知当面说过，就不是这个生没有救了，没有救了这个生，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礼拜退了。
就是依旧无赖，这老汉可指的偃旗息事，师傅暂时暂告一筹，是这意思吗？
对啊，那个师傅，这还有遥不可及，那在那说，你这也不搭话，你 你不为人说法，你这不是耽误了那个老师吗？当面说过。
如今人不理会德，是现代人说，现代人说，你看你这赵州不大话，不人说，岂不是当面错过，
这是
耽误人了？这是现代人说的。于老师，您看他是就是袁国科琴说，如今人不理会德，他就是不理会上面的这个横言道用，逆行顺行，然后得大自在，就是如今的人不理会赵州的这个风骨，所以只说赵州你不大话不人说，岂不是耽误人家？当面错过。
后面
我
的这一段话，
这
段话，
对，
我说这段话谁说的？
袁
国科琴和尚，这不是袁武说吗？
袁国科琴。
哎，陈老师，他的这个袁无情禅师本分是接人之意，平常言语就是用什么方式接引他？平常言语这个本分是就指的是什么？
本分是这个没有奇特的
啊，没有奇特。平常言语
原本就没有奇特了，所以都把部分看得很奇特。
那他就是用平常言语去接引，接引
的
是吧？
看不懂，以为有奇特，
对，
是
言语，
不像一个分析的人，不一样，论玄论量论机论证，
这个资格的道理都是很少，那都是人物
是吃饭的，这都我都不打话，为人说，对，这样子说的，
这个是平常人，
不然不理解。
哎，那陈老师，他那个最后一句话说"赵州不答话，不为人说"，是不是到最后的话就是无法开口？到最后的话就没法。
是说不理会的，
哦，
就是不能领会赵州的意思
啊、哦，
是不敢这么说，赵州不答话。那个不说话，他就是为人说的呀、啊。你不认为那是赵州不答话，不为人说的？他说的是。
就是有人误解了赵州
的意思，这就说的是如今人不理会他，现在的人不理会赵州这个不说的，只管说不答话，那就是答话，不说就是答话，可不是就是当面说过，但是这个事儿他没有当面说过。
哎，师傅好。
您好。
师傅，前一段那个袁克勤嘛，在评的时候也在说两个如今，就是头一个如今，如今藏盒子和后第二段说的如今人不理会，这也是指出了就是说学人的这个弊病是毛病嘛，就我们要当注意的，是这样的吗，老师？
啊，是的，是的。
就像刚才老师所提到的，就是说那些禅宗的，就是学过禅宗的语录了。我认为自己明心见性了，他们有的时候在答疑当中。
那他说的是他那个时代的人，我讲的有一批人是现代。
啊，是。
他们一般都是自称自己是学禅的，还认为自己是开悟的，出来说话就是这个角度。这个我一般跟他们对不了话，我都说我是有局限性，局限性动心法，意思就是不是这个意思，咱们对不了了。
就是说，师傅，就说过去也好，现在也好，就是这样的人也都是一直存在的。
都有，都有，是的，都有。这些人还有另一个困难，看经
啊，
还有他甚至更严重的就信佛，他不信佛，他认为信佛就是迷信，就那么认为。他号称自己是禅，其实禅宗是佛教，不信佛谈不上禅宗。
对。
哎，那老师，那您刚刚说的不说的话是真说，是不是指的当下的话，这个言语，然后就是断了，然后妄念，然后断了，当下那个言语
你这个解释不是没道理，不是有道理，但是确实是太狭隘了，
太狭隘了。
以后你才知道，你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但不仅仅如此。
那广义的解释应该怎么解释呢？我这个解释比较狭隘嘛。
其实也不用解释。就是眼下能记录就记录，不能记录也别不加解释，以后再记录。
解释出来的音很透明吗？
没有。
就是 就是举个例子，就是说你谈恋爱的时候，你相互看了一眼，啥都有了，但是你一旦说出来，他都我们这个没有那么多，没那么好，对吧？
就只可意会不可言说，对吧？
对。
老师，这个如今人不理会德，这个不理会德，这个德也指的是他这种生德，对吧？指的是他是
不挂德，这个另加一层次，理会的理会的不理会的，
哦，就是个玩废
啊，对对对，这个德不
没有任何，没有任何
跟理会在一块，理会的不理会的。
孙老师
啊，你好，
他这个护膝也是减责是吧？
护膝看不出来护膝是减责的。
前面好像有人骂，
前面说减责是说减责的，但是护膝也是减责，我总觉得能这样解释护膝这个词吗？他也是减责，没有那个意思。
前面有人说我们自己护膝也是能的。
嗯，好，齐老师，
你带来退。
护膝是护膝之道的，护理道护护膝之道，不是护膝减责的。再一个，护膝跟减责意思也不同。
齐老师你好，
你好，
这块可不可以就是就是护膝那个跟那个我突然想到是心性的这个护膝能
就是护膝心性的啊，知道不就是心性吗？知道就是护膝，就是
护膝。哦，知道了，谢谢齐老师。
这里的人有谁读过？有谁没有读过心性的？
没
啊。全都没读过心性，如果对有读过的是不是多数？是，要是这样的话，判这公案是不容易的。
啊，三读
都不知道是哪个。你说一开头知道欧阳危险减责，马上就反应过来，这是心性工作。
对，
马上就明白。
放在这里，放明白，
对吧？对，知道欧阳危险的大毛正在重然明白，这都是心性能力出现的。
嗯。
没有读过心经，您看这个公案是有些不好的。
知道无难，危险选择，淡漠真爱，动然明白。
我下一个还就是你，就知道了。没有读过心经，
好吃啊！
师傅，
这不有吗？
好，
封一个就是。
包里有啥天地相隔。
欲得现前，莫存顺逆；为顺相争，是为心病。不识选址，徒劳念境，圆通太虚，无欠无余，良由取舍，所以不知。莫主有缘，勿助空忍。一种平怀，泯然自尽。止动止止，止
更
迷动。啊，
止更迷动，止动归止，止更迷动。这个真有。
为之两边，定之一种。
为之两边，
一之一种。先有末有，成空归空。这个末是尘
啊，
不是现代化，没有，不是那个意思。
前有末有，
末有不沉默了
啊，成空对空，
多天多里转不下。
真是啊，成空对空，就要落在空里面，就不是真的，就不是那个灵妙真空了。
真空不空。
真的说，
再往下，最后是长说，看看最后。
遮眼遮力，长得像一绝缘绝力，无处不通。最后，
要看最后吗？最后这个是？
这不是最后，还没到最后呢。
这个最后。言语道断，
就是这言语道断，飞去来宾，这是。信心不是信心，言语道断，信心领域结束，
知道自己了，才知道自己了，其他看不懂了，
成空对空，
东西太
结
束，
结束了，好东西太多。
齐老师，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信心灵啊，总说是生灿做的， 其实啊，我见过一个考究，道心禅师做的，道心真心不是，不是就是道心，信心不是，信心就是道心的心，道心是生产的弟子。
啊、哦，对呀、
啊，他就以他师父的名义写上了
字，师父的
啊，就像我们现在是写什么什么讲座，圆印老人说
啊，
其实圆印老人以前的一些话，其实也有的，有的是老人的亲笔，可能有些也是老人的亲笔，也就是老人最后是审阅审阅，就说老人的名字了，对。道心禅师这个信心就是道心禅师，信心您说是生善所作，生善道心禅师的师傅。
嗯，对对对，
他写他的师傅和作者写的那是。信心不是信心，就是道心的心、哎，并不是说我对啥事有信心。你注意，古代并没有这个名词，现在说什么什么有信心，古代没有这个名词。说这个信心就是道心的心。
信心的
对对对，什么什么是你的信心？现代语言，古代没有信心这个名词。嗯，
这两
个
分开。
嗯，道心的
信心。
嗯，不照你，大家都这么一个进的门嘛，那不如去。
对
对对，那
个王居师兄，
这信心应该贴到这个大门口
啊。
哦，
那个贴着呢，他知道。
哦。
我想问齐老师一个问题，齐老师好，魏老师好，就是您刚才讲这个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这个我们现代人的想法，这个就是说我们现代人理，我当时您在解释哈，我们理解这个信心哈，就是我们相信这个佛的心哈是什么，就这个意思，这个信的这个心哈是不二的，不二信心。但您讲这个其实说的是道信，他这个心是不二的，他就是说。它不是在两边倒着的，那个不二的也是道性的心，是这个意思吧？你说的
信心名就是写道性的心，道性禅师写什么？我的心，我就写了一个铭文，这个就
哦，
最后要结束了，不扣主题嘛？主题就是信心呐、啊，信心名，
还是我们
就是这个写啥？就写道性的心呐、啊，信心名，为信心写这个名。
嗯，哎，这样解释，哎，这样解释，其实这个信心根本就没，就是我们现在认为的这个信心，它其实不是一回事儿。
古代没有，不是没有这个名词，古代没有信心，我们对什么事很有信心，古代没有这个名词，这是现代语的信心。
那过去
那是，哎呀，以前都是认识都是错误，都是，哎呀，想到一边去了。那我明白了。
你读古文读的多了，慢慢就有印象了。古文
是扣着的。
其实啊，禅宗的书并不是纯粹的古文啊，它是古代的世俗语，老百姓的话是古代老百姓的话，不是现代老百姓的话，跟古代也不一样啊。就是古代老百姓的话，就是古代的俗语，并不是官方语言。官方语言就是您说官方就是指的那是。官方的五经四书就那一类，那是官方语言，那是真正的是古代的官方语言。可是禅宗所用的不是光这个信心名，其他禅宗公案什么所用的不是古代的俗语，他用古代老百姓话说话，他不用官方语言说话，所以禅宗公案的容易懂的话，因为它是俗语，并不是像那不好懂的那官方语言不好懂。
师父，那个言语道断，非续来经，那个可以跟对照那个圆圆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的最后一条第五条，就明心见性者，明心性无助，一物不利，归无所得，就是说的一样吗？
你这样联系也可以吧？
啊，好的，师父。
师父，他这个非续来经
是去向是过去，来是未来，今是现在。这不是过去未来现在言语道断，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就非去来经，先加了个非，三句嘛，这不是过去现在未来三句作断，
非去来经
就是过去来是未来今是现在，就是 他一下子都给扫掉，扫掉三级
啊，
烟雨道断，烟雨道断，文字道也断
啊，
不落于烟文字，不是过去、现在、未来
啊，
因为什么呢？顿道心的经
啊，
哎，心是从这儿出来的，
就是
就是最后一句
对对，这就是道心的心
啊，道心的心。这个信心解释为道心的心，这样要是用现代语人看，那信心就是有对啥事有信心。哎
啊、
古代没这个词，会写出来这种词。
他这个如果是都到最后来说的，我们现在理解这种信心，那就又落三落四了。
那这很不好解释来说的。
对，
有对啥事有信心、啊？
嗯，是不是？师傅好，
您好。
您以前著了一本那个《入楞伽心探玄》，必然
原先老师讲述后学弟子许雕，你说的许雕版吗？
许雕，哎，应该是吧。
楞伽心不是楞严经啊，不是楞严。
楞伽心，楞伽心，入楞伽心探玄，
这就是楞伽经的经解。
哎，楞伽心经解，我实际上就是用这个书名啊。书名我想就是我们学习必然录是不是
都起了名啊？探玄为什么起探玄？因为古代有一本书叫《入楞伽心玄义》
啊啊啊！
那我们写书当然是就参考这个名，就说探玄，探索是玄义。
探玄
入楞，哎，古代有一本书叫《入楞伽心玄义》，这个书也是解读这楞伽经的。我们这是探索，探索它是探玄，
探玄学习必然录。是不是也可以相当于我们
也可以探索啊？
入佛心，
必然入
佛心。入佛心探玄，我就说这个事儿。
那必然入，你要非要入什么？现在应该是入圆悟心探玄。
对啊，
圆悟就是必然入，
入圆悟
啊。对，活着是必然入探玄，你就不能说入必然入了。
比如说我就说
圆悟心，圆悟产生心，
圆悟心，
那不是你要用入什么心探玄吗？那就入圆悟心探玄，
入圆悟心，这就比较
平上的，
是圆悟所著，所
禅师讲的必然，
对呀、
啊，他说的是
他心，
他是作者，必然录他是作者，
对，
他
讲的，他不讲专的不知道，
就说如果说入佛心。倒不如说入圆悟心更贴切一些。
你不是说必然录来吗？要不说必然录，那根本就不提圆悟禅师了。
啊啊！
必然录是圆悟禅师讲的，在那个绿石头上，在必然上，坐在必然上讲的，学生把他记录下来了，就必然录。他讲的时候没有稿，他就拿着学徒诵古，拿着那本看着，一摘一摘讲的。
嗯，
他根本就不用搞，就随机发挥，也不用备课，这样的，
就是心呐、啊，句句都是从心里流出，
所以说入圆悟心呐、啊嗯。
魏师兄可以说话了。
啊，好的，齐老师好，刘海师兄好，是这样，就是。我现在在听这个齐老师讲这个必然录，跟之前读一些公案，就是我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凡是这个祖师对答还有学人去问的时候，就是如果是说指那个我们的自信跟人心的时候，他不能用思维，不要分别，这是一个限量境，是这样吗？
你这个解释不无道理。但是啊，也未必就是这样，不一定就是这样。
但是我理解，
思维不思维没关系，你是排除思维，我觉得无碍于思维，思维也可，不思维也可，都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
那这个限量境，它不是前
你怎么了？你好像一开口就是不思维，连这个不思维也不能立，你不立思维，
连不思维也不能立。
对啊，你不立思维，但是同时也不立不思维，这才可以，不思维也不能立。
那这个限量境，应该是前五十的
限量境啊！我总是听人说限量境说话，哪来的那词名词啊？经常有人说限量境，真的。
因为这个八十规矩颂里边，他不是讲前五十跟第六十，就是前五十它有一个性境限量通三性， 然后第六识也是三量三性通三境，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就是都有一个限量。那我理解就是说限量它在前五识跟在第六识上，但是第六识它本来又是个分别识，它为什么会是限量？
一块说，我也听见你说的啥了？性情限量通三性是这么解释的吗？
对，就是前五识第一个识嘛，就是第一个
前五识呀、啊。
对，就是这个限量境，它是前五识，就比如说我眼睛看到，耳朵听到，但是我不分别。
说三量，你在这总是不说三量，你不说三量，你就不能知道定景限量通三境这个解释、嗯。这是说什么呢？三景、三量，还有三性。第一句话是说这三个三，
嗯、
为什么是三个三呢？三景就是性景、限量景。代之
对，
这是三景，这头第二个限量是三量里的限量、比量、非量
，
三性就是善性、恶性、无记性，知道了，三景、三性都知道了。好，三景里前五识只跟限量，那只跟性景响应，不响应那个独影景和代之景，前五识不响应，前五识只响应一个性景，三量里头。前五识只响应限量，那个比量和非量前五识不响应，要是三性全都响应，通三性。
嗯，
前五识通。
通三性，三性就是善性、恶性、无极性。你说它不能通三性，咱举例子吧。前五识不是眼耳吗？这个眼耳鼻舌身是吧？好吧。
嗯。
三性啊，咱就说眼吧。
嗯。
啊，说善性啊，慈眉善目。这是不是说这个眼有善性吗？然后是恶言相向，什么行了？恶性也有了。还有无记性，睡眼蒙松，看看是无记性不是？
嗯，
他三性都通，这那耳也是通三性，但是在三景里只能通性景，在三量里只能通限量。这就是说前五是这个，然后说眼耳身三，这你就宽眼耳鼻舌身，明明是五窍。是怎么成了三？那得按哪去了？眼耳鼻舌身鼻舌呢？哪去了？你注意二地居，二地是什么呢？这不是菩萨地的第二离垢地，不是那个意思，是三界九地的二地，大概叫离生喜乐地。三界九地就是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欲界、色界、无色界就分九地，像这个。人呢、啊、是人呢、啊，修罗呀、啊，像这些，还有三恶道啊，这一个都叫做五俱杂居地，这就是初地，五俱杂地。二地呢是离生喜乐地，这个初禅的那天人，眼耳身三，那两个灵界没了，鼻舌俩灵界没有，他因为他不需要呼吸，也不需要吃饭，他都可以活着。不需要吃饭，不需要呼吸就能活着，所以他就没有这两，就没有。用现代语言说吧，没有呼吸系统，没有消化系统，他就没长这东西，简单了，比现在的人简单了。只有眼和耳朵有，身体也有，就没有这东西。要是再往上，三地四地，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天，再往上，最后升到空界天的时候，这个身体一点没有了，又往上越少，又往上灵界越少，又往上灵界越少，到了空界天，没了。就身体彻底没了，只剩心，就是没心。这个心也有四个境界，就是分四层：空变、事物变、无所有、非想、非想。就这个心想啊，心念啊，非想就是大象是有思想啊，还非想，你说没思想也不像是没思想，就是非想非想，思有思无这个思想，这是最高阶。一般外道认为这就是念，他是误解了，这不是念吗？他就认为是涅槃，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其实他这样看起来好像那个离那个不生不灭很近，但是呢还有生，他是前半截灭，后半截生，还是有生。他误认为正涅槃是吧？这就是外道，外道认为他追求正涅槃的呀。在佛没出世的时候，外道修行的目的也就是涅槃，就不生不灭，要证这个境界，他证不到。佛出世以后才能证到，佛不出世他证不到。佛出世以后告诉他们修法，并且他们的处处都是佛来了才有的， 不还天，是罗汉给他让渡人了。原来罗汉没住，他们挣不到阿罗汉果，我来了他又住了。
那师傅他那个非想非得想他那个境界，他就是嗯，多了一个住处。
像啊，像是有，也像是没，到底是没没没说不清楚。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并不是没有，没有彻底涅槃，涅槃那都不叫涅槃那个地方。我要叫涅槃嘛，就叫偏真涅槃，就这个是偏真涅槃，它并不是究竟涅槃，不究竟这个涅槃不究竟是偏真涅槃。
师父，就是说，其实我们打坐有时候是不是也会进入到那种非想非得想的那种状态？
那你打的功夫很深啊，好凉啊！我们这点功夫根本够不着，可以吃。
那是昏了吗？还是啥？有就是那种
思想思无想都不存在昏的问题，似有似无的，那都已经。
念头是有似无的。
这一种打坐都是用打功夫，死牙念都不起，这就死牙念不起就能挣到这个境界。死牙巴拉的，死牙念不起。
但是我们打坐的时候，有
我们不提倡，我们不追求那个牙念不起，不追求那个境界。所以实际上啊，我们都没有到出尘呢，都能见性。挣不到出尘也能见性，当然挣到出尘更好见性，那更容易了。我们实际上欲界的还在欲界的，就这时候也都有机会明见。
那齐老师，你说过去就像陈秀大师的时候，就是说他那时候属于见性，肯定要丢这个四禅八定。
那不仅道他，那是所有的小乘行者或者是外道行者都修四禅八定，
都
是
四禅八定的。
外道并不信佛，那些玩意也修四禅八定，他们是为了升天。你修到哪一界，那就这样吧，修到出禅定成了，你就能升出禅。
他们怎么悟道的？他们怎么悟道的？我看那个神秀大师到90多岁的时候看到了，就是我们那个有三组嘛，他看了一个记者96岁的法才开始说，就是说他没有这个成功成不来的。
你要说
什么
悟道，其实也这简直污蔑的，他咋会不悟道？
对，我
见修
啊，我说过
他跟南宗并不是，他认为南宗没悟道，南宗认为他没悟道。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不同意。
是的，是的。
南宗也认为他是悟道的人，他也认为南宗是悟道的人，只是他们的方法各有坚持。北宗坚持渐修，一步一步来；南宗提倡断悟，不需要渐修，这是他们弄不懂。你要说悟道，谁都承认对方是悟道的，都没有不承认，哪都不承认悟道啊？不但你说这个造诣，哪都不承认的。
那
人正也承认六祖是悟道的，六祖也承认十九是。只是他们个人的方法不同，他教的方法都是逐渐逐渐一步一步修的，打坐一步一步修。
有这样，
这个南宗就是顿悟，不需要这样。我们现在这种修法，
对，我也想说这个，
意思啊，我们总是赞颂的，
对，
南宗力所。
但是
我们的修法就是北宗法，
对，
要一步一步，
对
啊，要一步一步。
我想说这个，
他不是一下子知识就明白了，不是这种法。
这一般
我们不是这种法，
要
咱不是这种法，我们不是这种法嘛，所以你不能说我们是动物，我们不是动物的，是靠心自见法的强的力量。那好了，那就不是动物了，就是见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鹰太差，我们跟鹰太差，知识可能不能想一样，太差了。就是说别的，念念佛呀、啊，或者参化佛，或者
中国人，
就也不行。那怎么办呢？总得找一个方法，找一个力量最大的方法，就是心中心法。唯有心中心法，唯有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别的方法就不能及。古板的那个经历是，唯有如来心中心，执不能及。是个执乎遮耶的执，他还有个注解，注那个
等于，
然后这注解里写执等于愚，那就是那个剩余的愚，繁体的。带食物的食物食字边的只等于鱼，它这个就是鱼，就是其他的其余的，其余的法门没这个力量的，只有如来心动心能够度我们这些根性太差的。所以我们人是根性太差的，法是最高的，人是最差的，法是最高的，就是我们这些人。
但地方没有。
那能不能这么说，佛心经有人说过去见过圆圆老人说他是能够证到八地菩萨，现在圆圆老人在六论里也说如果不记
理论来讲可以
是是是，我
见见过几个圆圆老人，
圆圆老人那我们在电话再说六论里边他就明确的说啊，应该证到究竟部分，再不济也得证到片语之道。上次说的，我的天哪，他要求太高了。我觉得我们都不是，
对，都
要求太高了，确实能证到八地嘛？耶，圆圆老人说的，今生而且说的很明确，今生可以证到法号和三圣，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证到八地啊？
对。就是说你本来该到
张默也这么祈祷，愿此生速开智慧城，
你本来是要证到究竟自在的，要成就
的众生，就也是这样祈祷，但是实际上
是不行，
这证明打开不来坚定的
不行的，这个
太大
了，
你不是
我就
只是
越学这里边的东西越就觉得不可思议，
越
心中心好，
你有信心吗？
我们不努力，那是我们的事儿，是可以的。
这个法是很好的法，但是我们要。
我的那个分享会理想天到天人，他不是他核心，他不是也就是没有过智慧。他如果知道他那个不能住于那儿，他不是也不是有一种问题就好。
在这不讲那些不说智慧啥都不要讲了，在这不讲那，我们说的是轮回，轮回哪有啥不一样的解读道理。轮回没有，我那叫世界变通。再轮回见，也不是在凤凰见。聪明人其实那是贪嗔痴慢疑的痴，为他所持，叫世子才聪。世子变聪啊，他是贪嗔痴慢疑的，他属于痴。
嗯，
属于愚痴
的
痴，不是愚痴啊，属于愚痴啊。
对，世子变聪是。
那属于痴。
入道八难之一，很难。
对呀，难了，那就是八难了。
世子变聪就是世间小聪明太多。
对，那就属于愚痴。
对，愚痴。
他能吃吗？就
是世子变聪太厉害，他就不能执行啊，他就不能执行了。执行是叫
佛佛的本地。
李华师兄，我还可以再问吗？
当然可以，
师兄。就是刚才我说到这个限量经，然后齐老师说就是说也可以是非限量经，然后是就是限量经。我原来理解就是说如果不思维然后不分别它就是一个限量经。
非限量经，非量，限量比量非量，三量是这样的。
对，就是说
这个经限量经这是有啥的，我又很
知道。知识不中性，我按这样出生的就是这样。
就是如果我保持就是比如说我一个念头出来或者说我眼睛看到一个东西我不再分别的时候我没有分别的时候这是不是就是限量？
你刚才有人说过老人开示里有限量经，有这个话，限量经是你说这个意思吗？老人开示里说的是你这个意思吗？
限量收
益不见得是你理解这个意思啊，老人开示里的意思是你理解这个意思吗？虽然有限量经这个话，你怎么把限量经当成什么境界？这怎么回事？
我理解就是说，限量境就是你没有分别的时候，这个境界就是没有分别，不加入意识分别。
那是说体，哎呀，
限量功夫，限量
分别怎么占用？
你他说这个也是不加，就是那个不是比量，比量就是意识分别这样
的。对，比量就是意识分别加入了。
不是量的。也不仅仅三量，它不是只有两量。
对。
老说限量经，老人讲的限量经，可能不大理解限量经，不是吗？
这个地方我原来也在这儿绕过，不用时间。
这个地方我有一点印象啊，老人讲过那个限量，就是你分别而不执的时候，这个就是比量。就是限量，
比量而限量。
对，比尔限量，比量而限量，就是你能分别善分别，但是不执着你那个分别的对象。
善分别而不
执。对，这个时候就是限量。
那这个限量是不是更接近就是我们人的这个本来面目啊？
好像接近。
这个
不像这事啊，这咋能演？一般人都演。
因为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实时关照嘛，就是关照的时候你肯定是不能有不能就是老是执着在比量上，因为就是分别执着，那就是说这个限量，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关照的时候是接近于这个本来的。
为什么？
因为你去掉了你的分别执着呀。
去掉分别执着以后怎么？你给我说说啥呀？
去掉分别执着之后，就是
跟你的悟道有什么接近的接近？
因为就是说，我们的本性它就是明明了了，它就是不分别执着的。我是这样理解的，有可能就是比较浅啊，就是因为就是在实行观照的时候，我老是想，就是平时你的就是老是有思想念头，然后有分别执着，就是我喜欢或者我不喜欢。那如果是在限量境的时候，你把这个分别执着扔掉，就是更接近于这个观照的它的。
扔掉就是观照，还接近。
这就是关照，那就是关照。我是说，那这个关照就是保持在限量上，就是让你保持，让自己保持在限量上。
保持不分别啊！
我对这个保持限量上，我对这个哪来的这个
啥？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也可能不正确。所以就是说我在这块，就是在关照的时候，我是这，因为毕竟不是很成熟嘛，就是在关照的时候，我就想，那就是你关照的时候，就是你起念，但是你马上把这个念头，你就不执着于这个念头，那不执着这个念头，是不是就保持在你原来的那个点上？
哎，原来的点是什么呀？
原来那点就是说，你没有起念之前，没有起念之前，
念头起处嘛。
对，念头起处就是还
念头起处嘛。那什么呀？念头起处，你在这就
不
起处，说个限量境，
他说的
是什么？那是佛性，那是我什么限量境啊？
本体
念头起处是佛性，
念头起处是佛性
啊，不是吗？要不是看什么念头起处啊？看着干什么？让你悟道升起佛性
了，那就是说我在看着这个念头起处，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在看，就是还有一个这个，
这不都成了妄想了吗？他不干嘛断掉的？很奇怪，说你限量境我都不知道，老是说限量境，老人说的限量境跟你这个理解的可能根本就不可能是一个人。要老人语言里开始里可能提到过限量境这么一话，否则，但是绝不是你理解这个意思。
他那个限量应该是广义的，不是没有什么女量、不
定量
什么的，
嗯，
是这个性，
但
是不定的。
所
有
都
是广义的限量，
对，他
弄
得很复杂。对，就是说，因为就是在初下手观照的时候，因为不知道这个着眼点在什么地方，就是想着是不是就是保持这个不分别，然后就是保持在这个，那如果是不分别，那就是前五十比如眼睛。
不妄想，谁让他不跟他跑，这才是观照。
不是刚修啊，200多岁，
他
不知道
什么
观照。
那我这块就是关于这个限量这块，我再自己再琢磨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理解比较浅。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昨天听到齐老师在讲这个十二因缘，就是说，无明缘识、识缘行，这个识是阿赖耶识。后来我就想到，就是我们之前我在读这个中阴文教得度，就是我们这个中阴身，这个中阴身它在就是它不是地，我原来理解这个中阴身，
说十二因缘的时候跟中阴无干，没有关系，说中阴的时候也可以不联系十二因缘，
我知道，就是说
是两个范围的问题，不一定要联系。
那这个在中阴身的时候，那中阴身它是应该是我们的第七识嘛，就是神识，这个神识它是第七识吧？
是第七识出来，它念神。
对，第七识出来，然后这个就是第七识出来，然后就是在投胎的时候，因为不是说我们的这个去后来先做主公，这个是第八识先进去。但是如果在中阴身的时候，就在我们死去的时候，他这个神识出来，然后这个神识又去投胎，那这个神识跟这个阿赖耶识，
你看那个中友教授听闻解脱密法看了没有？
我看了，就是因为对这块我不是很明白，就是
你看完以后，我都觉得你就不会这么说话了吧？看了，因为那个过程说的太明确了。有教授解读密法那里边把这个过程人死以后的过程说的太明白了。
他在上面说就是这个神识是神识，这个神识就是不是第八阿赖耶识，但是我原来理解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就是说去后来
先。第八阿赖耶识谁说的？怎么不是第八阿赖耶识？怎么会不是呢？
他说的第七识，第七识
他是
化在那个中心，
因为这个
中阴身。
中阴身这个是第七识还是第八阿赖耶识？这块我一直就
不会是识啊，真奇怪，中阴身咋会是识啊？
那这个神识，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神识，还有这个识神，
一般不加解释的话，都是指的第八阿赖耶识，
都是指的第八阿赖耶识。
一般不加说明的话，一般是我说的一般是，就是也有特殊情况。你别给我找一个特殊的例子来，这不是，那当然也有过。
那这个神识还有这个就是就是我记得有一个禅师说什么学道之人不认真，只是从来认识神。那这个神识跟这个识神，它应该是同一个意思吧？
我告诉你是啥了，无量劫来生死本。
对，无量劫来生死本，那这个就是
什么人？他去后来先做主公啊，第八识，那不是无量劫来生死本吗？去后来先就是去就是死，来就是生。
是
死以后他走了，生他来了，都去后来天嘛，做主公，他是主人，他是这个身体的主人，身体有生死，他是身体的主人，身体死了他就走了，身体生来就来了，他是主公，就去后来天做主公，这不就阿赖耶识吗？这个这个在世俗上说的是灵魂啊，灵魂来了，人就这个就是来，人一死灵魂就走了，其实这个所谓灵魂就是阿赖耶识。不，世俗上称它是灵魂。
那就是说，比如说人死之后，这个神识它，就是说神识出来了，然后这个神识也就是阿赖耶识吗？
那它不是阿赖耶识，它会是啥啊？因为前七识那时候都没有的，人一死前七个识都没有的。要假如有人死掉的，那大概能死掉啊。
那就是说，在中阴身的时候。他还是执着于有一个我，那这个我不是第七识才产生的吗？就是我的身体
执着谁为我呀？你执着啥东西为我呀？你说执着身体为我，那是没身体，他执着啥为我？
对，就是他那个时候
因为他没身体，再加上执着身体为我的，他会是第七识吗？那是第六识啊，第六识会思想啊，他会对比研究思想，然后结论捏捏这个身体。拿针一扎他觉得疼，拿针扎别的地方不疼。哦，疼这个就是我能知道，这是他思维的结论，所以他这个就是想出来的，这个身体就他自己想出来的。根据他的真实一想是吧，出来一个我。这是第六识干的事。
执着于我。
第七识哪会
我
这个是第五
识。我一直以为执着于我是第七识，因为他是染净一嘛，就是。
第七识不是执着身体为我。第七是执着第八识的见分是我，
对，第八执着第八识的见分。
我执着呀是见分啊，这是文绉绉的话，我这就是说好像是用的是文绉绉的词儿，简单都说吧。他执着思想是我，他不执着物质是我，他执着精神是我，他不执着物质是我，这是说俗话的。要是说这个什么第八识的见分，那不都是文绉绉的词吗？第八识的见分就是精神。第八识的见分就是物质世界。
是，就是我的意思。
客观的问题世界吗？有客观存在的精神吗？没有客观存在的精神，你知道，没有客观的物质世界，可能你不这么认为。你大概认为，假如我们死了没有心，我们也没有心，这个客观世界它还在。我们有心能看见它，我们没心看是没法看它了，但是它客观的存在。你可能会这么认为。
不是，我在这块是还是确实是有点迷惑，因为讲到这个，就是说中阴身它是以风大为主嘛，然后它虽然身体没有了，但是它以风大为主，它还是这个会。
哪个身体没有啊？风大不是身体啊？
它主要是风大，因为它的那个肉身它就。
那它也是个身体啊？它不是其他那可以吗？
是，那就是说这个第七识，它就是这个中阴身，它还只，它还
对呀、啊，要不然称它中阴身干什么呀？称那个身干啥？它就有身体的，
就是以风大为主的这个身体。
对呀、
啊，它
大就不是身体了。
也不是说没有其他，
他在中阴身的时候，他还会就是说，比如说看到他的家人啊，或者说还会执着于他原来。
找不回，当然会能看到啊。
那这个就是他执着的，就是第八阿赖耶识的见分，就是还是他本身他就是。
这么解释执着见分啊？相干，跟你看到啥不？看到是前五识，执着见分的是第七识，执着第八识的见分，跟前五识还不相干。你咋把这个看到说成是？说见分会有这联系起来了，没有联系，我不知道你咋理解的。
那这个中阴身它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吗？
这种什么概念呢？中阴身咋会是阿赖耶识啊？中阴身八识俱全，它不可不是只有阿赖耶识，前五识、第六识、第七识都有，要不然哪能称中阴身呢？
那我们这个神识出来，这个神识跟中阴身的这个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
哪有中阴身呢？那都还没有中阴身呢，没有中阴身呢。
神识出来的时候还没有中阴身。
我们离开身体了吗？
对，离开身体了。
然后再摄受少分四大，或者是你说的。
哦，再摄取少分四大。
这八十就俱全吗？
哦，在哦，这个中阴身它是八十俱全，我一直以为。
真的。
哦，那这个我一
直你的那个不是中阴身，
对，那这个是理解错了，对，这个、我一直有这个。
你那个是灵魂，或者是叫第八识，它不是中阴身，中阴身再去摄受四大，然后才能成身，不摄受四大咋能成身呢？
就是我原来理解他摄受四大成身是他投胎之后了，就是已经变成生有了，那就是说在中阴身在死有的时候，变成这个中阴身的时候，他仍然是。摄取少分四大形成他的这个中阴身。
嗯，中阴身当然了，中阴身当然有，就是八十俱有，当然八十俱足，当然摄生少分四大，当然是了。
哦，那我这块
离体的不是中阴身。你是认为离体的中阴身可能这样，离体不是。
对，我一直原来理解就是人死后他这个神识就变成中阴身了。
神识变成中阴身。跟这个神识就是中阴身，可是不同啊。
是的，我现在明白了，
当然能变成中阴身，它必须是四大以后才能变成。
是的，那刚才就是齐老师提到，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心外有没有这个客观世界？昨天你也提到了这个。就是我当时在想，就是比如说比如说我死之后，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客观世界是不是存在？那就是一个人他昏迷了。
认识问题，现在讲的是认识问题，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对，刚才齐老师
这个就是说，到底有没有这个世界还存在啊？要是有这个世界还存在，也就是心外有法。
是的，那是应该是这样理解。
心外有色法，心外有色法。嗯，这个世界不是这些形成上的这个色法，心外有法。心外，你认为心外有法，就叫心外取法。这往
下对啊，因为但是佛法一直讲
这个，我都跟你说了，
对，就是心外有法，又是外道，那我们死了之后，那这个世界还存在不存在呀？但是这个
存在，外道这么认为的。
那我们死了之后，这个世界真的就不存在了吗？
它原本就不存在，跟你死活就没关系。
那比如说一个人他昏迷了，就是他我不知道，就是他处在这个，就是比如说有些植物人，或者说他处在
这个
昏迷，
也就是他心里体现的那个假象消失了，也就是你说的昏迷了。那个世界就是心里起的假象，当然不是你一个人起的，共业大家的心。但是我们说看到世界完全一样吗？绝对不是，因为它有别业。我们的别业啊是少分的，共业是大部分的，所以基本上差不多这个世界。但是张三看见的世界和李四看见的实际上都有区别，少分区别，不是多分区别，都不是同一个样子，大部分都相同，大部分都相同。
那这个人他就是说，比如说是个植物人或者昏迷了，然后他的亲属通过努力把他给唤醒了，那他在昏迷的那段时间，这个客观世界不存在了，把他唤醒，他这个客观世界就是外。
你住在这儿啊，昏迷。那个也是客观世界啊，啊，你认为
他的心不起作用了？
对啊，
心已经不起作用了吧？就是他昏迷的时候，他的心不起作用了吧？
能起作用啊，他起
还在起作用。
不是，你认为起作用只有看见东西不昏迷才行？你认为 哦，昏迷不是心的功能啊。要假如昏迷不是心的功能，根本就不可能昏迷。这是心的功能。
昏迷也是一种心的功能。
啊，不是吗？要假如心没这个功能，你根本就不可能昏迷啊。
嗯嗯。那这个死是不是也是心的功能啊？就是我们死去生老病死，那这个死本它也是一种心的功能。
那不是离开肉体叫死吗？肉体死了，心死了吗？
心没有死啊。
那不就是吗？你说死去是指的肉体死去啊？
哦，这个
离开肉体了吗？不是肉体死去心什么，而是离开肉体才叫死，要不然都不叫死，是他离开肉体了才叫死。
对对，是这个肉体是色身死去，他的心还在。是是，
色身、
哦、
不管死和活，色身都在。但是呢，你的心要是离开他，那就叫死，并不是。
那这个人他昏迷的时候，他的心还在，
也没有离开他肉体啊，
也没有离开肉体。
对啊，昏迷的时候没有离开，离开肉体就死了呗。肉体，你想啊，
那他的心在哪里呢？
能离开吗？他昏
迷
了
之后，
你拍拍他，叫醒他，他又醒了。他要没心，你能拍醒吗？你把那个砖头拍醒我看看，砖头没心，他有心，他没心，你咋能拍醒呢？他是不也有心呐、啊？
六十、七十、八十，他都混着呢。
对，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神识食神阿赖耶识还有这个中阴身，我一直在这块没有搞太清楚。不过今天听邱老师讲，
你把那个昏迷当成没有功能了，其实昏迷也是他的能力，并不是神经。你说昏迷了就没有功能了，绝对不是。但是功能还是有啊，昏迷也是他的功能，就是但说功能就不好，就不好，就是不好理解。说状态，昏迷也是他的正常状态。大
对，是他的一种状态，是新的一种状态，
正常的状态，这是他正常状态。他也有这种状态，有这种能力，有体现这种状态的能力。你像昏迷状态，他有这种能力。
嗯，啊，这块是现在对这几个概念是明白了很多，谢谢谢老师。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这样，就是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老人说，这个一念分明，那个一念断处了了分明的那个灵知，就是我人的这个佛性自性。我现在是这样理解，也可能是理解不对，就是如果是一念分明，那个了了分明的灵知，这个是在我们的意根上，是知根，
不对。
不对，那就是说，那我这个一念断处，那就是说我也可以在眼根，也可以在耳根，我的见性跟
我的
神性
都不在，都没离开。
那这个灵知不是在知根吗？不是在是在意根上体现吗？因为六根它都可以悟到吗？
你理解的是意根，老人说的不是你理解这个。
那
就是灵知，我们可以这样说，现在我们知道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了分明指的是它还存在。这是相对什么说，相对说起念呢，有念不是一念不生，有念的是那是有心。没有念了就说它没心，这样对吗？
对。
你体验是没心吗？现在这种是没心吗？哦，不起念了是没心吗？体验到不体验不到？体验不到这个话头就不说了。你体验不到佛性存在，就不用，因为再说的多，误解的多。体验在不在？心在不在？不
在呀、
啊。在在。好了，告诉你，这个就是佛性，就这样，这样告诉你。实际上，这个时候你要真正领会，你会怎么说话？这何止是没念的，有念的佛他也在，对不对？
是。
那这是真理解了，这是真理解了。但是有念头的时候不容易发现。跟你说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你容易发现的。
那就是说这种说法也只是一种方便说。
实际上啊，原先说有了妄想是有心，没有妄想是没有心。大部分人这个看它是属于什么的，它只见用不见体，是看见用了没看见体。体验是心的用，心体它才看见，看见心体就能体会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心。这个心体体验的时候不也在吗？所以说体验的时候它也在，就这是。
嗯。哦，这样子。好的，我再问一个关于修法方面的问题，可能今天问题就是离这个话题比较远。 就是我现在因为刚刚也是做完这个就是百座，然后千座打了几十座了吧。我想就是说，我平时每天现在是一座是两个小时，然后如果我不到两个小时，但是我又想修这个手印，我可不可以就是？
金刚剑法不可以上两小时，如果你做不过两小时，你可以不修金刚剑法。
我的意思就是说，每天
不可以少，两小时不可以少，多了可以。
是我在保证这个两个小时的情况下，我还有其他的时间，但是不足于两个小时。我不算
你别的座位不能修金刚剑法。金刚剑法必须来
方便。
我的意思就是说，保证是每天这两个小时之外的，然后不足于两个小时，我是不是可以解手印打坐，但是不算一坐，这样子修？
可以，不可以修心中心法。心中心法一接心中心印就必须两小时。
啊，一结印必须得两个小时。
心中心法必须两小时，不可以少。
哦，因为我以前以为就是说我在保证这两个小时之外，然后再修可以。是不是可以少一
点？不可以，
那就只能是结方便印来修这个。
那当然，那个不要求两小时，方便印不要求两小时。
哦，好的好的，我的问题问完了，非常感谢齐老师，谢谢啊。那李华，我关麦了。
行吗？我想接着刚才那个师兄的问题来问一下，他说中阴身的问题，那人是就是在死的时候会认有一个身体才有的中阴身，那要是不认呢？
就是说不形成中阴身，不形成中阴身，这样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只有灵魂没有身体。它也不是任何东西，就只有一个灵魂。用这个佛法里的名词说阿赖耶识，就第八识，只有一个第八识，没有前七识。也没身体，也就是这就是所谓飘荡的，没有身体的也飘荡。
那个时候怎么才能
怎么才能
说靠近这个？
那不众有救度，就是告诉你怎么做呀、
啊？
你不也不告诉你什么时候怎么做，什么时候怎么做，就告诉你怎么做。看看中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
现在11点多啊，我们还继续读书吗？
下边就是诵
写都诵了。
对，观部分和观的平唱部分完事了，现在是诵、我们继续吗？
继续吧。
好。知道无难，言端语端，一有多种，二无两般，天际日上月下，见前山森水寒，独楼石径喜何立，枯木龙吟消未干。难难得解明白君子看。这个是平唱。
许多说
山森水寒前头那个是什么前呢？
坎前还是坎坎的坎坎。
这个念见也念坎。
我你看查一查这个搜搜字典念什么。
见前山深水寒，这个查过，我看。
看看能不能解释。念见的时候念坎的时候各种解释。看看能不能解释代言啥。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搜索过去词典。
这个地方是有
查的。不是说做什么手术，
放心，
手术百度也更好。
两个音
有两亿，这个结合出现。
见的时候只要包括蓝的、影蓝、兽龙、囚龙等。
这是见的意思。
这是念啥的？
念
见的时候。要
表示这个监禁、禁闭、拘囚、拘囚的意思，在古代汉语中。
那个念啥？
那个念坎，
那这个应该念见。
念坎
是门下的横木，就你下边的门槛，就是专门指这个念坎，就门下边的横木。
你说指的是门槛前头有山深水寒，这意思应该念坎。
那见是就是那种栅栏的那个笼子，
这栏杆这个。
对，在栏杆的那种笼子，
应该念坎，就是念坎，应该念坎。
这地方念坎吗？
这地方念坎坎吗？
就是家门家门前的那个坎坎给
什么？你要说是念剑的话，就成了啥了？成了一个什么什么关禽兽的呀，要犯是关犯人的呀，南边那东西。
哦，那我念错了，我念成剑了。
看他的，他这个意思，那就门口外头，看见
门口外头，门卡。
看起来
啊，
真是
是临时的门上，那肯定看你跟他出一组四面加防，你比剑指的是临时的
门槛外。
对，
知道无难，言端语端，亦有多种二五两般。这是昨天
谁给你打过两圈？
天际日上月下，坎前山深水寒，枯龙石径喜得立，枯木龙吟消未干。难难简折明白，经自叹，至道无难。是不是？原物
看见独楼，独楼是指的头盖骨。
独楼，不是骷髅。
独。这个念毒不是
根无毒是吧？
根无毒，对，第二根，它指的是头盖骨，
头盖骨，
毒龙是头盖骨。
师傅，他这个地方说知道无难，然后原物客情马上来一句三重公案，哪三重？
不是哪三重，他跟两重公都不是两重，他也是说多了。
啊，他这个地方说公案是指谁？
故事
三重故事，
那个也像僧唱
啊，
报信写的
啊啊，那是第一重，然后那个赵州说不明白是第二重，
又
老兄不太明白你是第二
重，
然后第三重就是写东西在这儿说一顿是吧？这是三重，三重公案。
有三重吧，
写动物说一顿，这个元武平常的一番，我没有在这儿，
我是小闯关。
大概第一重就是道信的了，第二重是赵州的，第三重就是写动物的。
三重
都是说他知道无难，这三重都是说他知道。
知道。
道经说一重，道州说一重，这个学斗又说
一重。又说一
重。知道。三重过了。
满口寒霜，
一次。你看看他这解释，就是冻住了。就是说
高话。冻住了。啊，冻啊，
冻住了。
满口寒霜。
说什么呀？
啊
啊！说什么？
嘴都被冻住了，还说什么？
这样的真是一念之心存，
知道无难，言端语端，
言语多端，
鱼行水浊，七花八面，长蛇眼。他这个师傅，他这个言端语端下面有一个注解，他注的是就是那个就这我们理解就应该是念头起伏，但是叫念头未起嘛，叫念，那就是我们说的念头起伏。知道不难，言端语端，知道我们的念头起伏。
禅宗的修行方法不参话头吗？
哦，
那个言语就是指的参话头。
啊，言端语端。
知道不难吗？
啊，
到这是那个言端语端是参话头吗？
是，
这是禅宗的话。
是。那如果是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知道无能，念头起伏。
对，
念头未起出是吧？
这个跟赵州的平常知道无能，跟赵州的平常能有钱，
这个酸呢，应该是源头，酸端就是那这个两端的地摊儿，言语的。那个头，
啊、
那个就是言语的那个
源头，
言语的头，从哪起的头？言语的起头处
啊，起头处啊，
两端嘛，都说这
啊啊，言端语的一地有多少？他这个原物客情挺的有意思啊。就说一个言端语端，你把它转来说鱼行水浊，七花八面。 会查部分。
这都是那个当地的土语，老百姓的土语，插壶，插壶。
那个茶壶像是啥？像是这是啥意思来着？茶壶就足够了。
啥？说啥意思？就是啥？是个是贬义词。
对对，是个贬义词，对对。
茶壶，这是没办法，茶壶呀。
大壶，
大壶，
大壶，大壶，茶壶，茶壶，壶的意思。
那是老百姓
的茶壶的。
方言，那不是地方语言。
嗯。茶壶。
七八八六
了。
七
八八六。
七八八六。七八八六。他这个七和八在，
分裂了吗？
对，公害里边了，
好像
破坏了，分裂了。
嗯，
就像那房子塌了，七八八裂。
七八八裂，七八八裂，七七八八裂，都是
那种。有的他说不七不八，老说七和八裂，他是
七上八下
啊，
对对，拉蛇。
他是别说了，我什么都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忘
了，
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
忘了，忘了忘了，忘了
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
忘了，对对对，
你看看这是
七七八八，不是这个底子底很乱吗？
这个为什么他不用单独厕所解放出来？
对啊，是啊，为什么呢？
边山岛，
边山岛，
对，边山岛水，说
山
道，说山道，
边
山岛，说山道，说山道。
说山道是七微大，可能是那八十毫米，太多了，我去，八十毫米，
塞个七八八裂，就觉得七分五裂的意思。鱼形水族，
这水浇灌。
还有它上面基本上就是一层啊，一有多种，然后科学马上说分开好。
对，你多种分开好。一般有什么了不起？这个豆腐，这个菊花有点
皮啊，把这豆腐
干好。这一般有什么了不起？
不要那
样，再添
一
下。他不是说一有多种吗？马上说分开好。
我这一有什么用？
二五两半，合餐。他这合
餐
啥意思？
何止是啊，四五六七
啊，
合餐四五六七，
合起
打合就是了，不是啊，不见得是值两万
啊，还有四五六七呢。
对呀、啊。
然后打什么合同？四五六七都在打合同。
那个一有多种的一在这里是指根本吗？
也未必，就是广义的说，我觉得并不指啥。不是一多相对吗？是正在说一和多，二也不见得是指两个，是指多个的意思。一有多种，多个了没有两般，没有多般，多没多般，五两般就是多这个二五两般，是不是不仅仅是说二，也包括三四五六七。
嗯，
了
不起，一般有什么了不起什么意思啊？
一般都这么了气，那不那都是口气啊，说话
了有啥的？光说
一般有啥的？
光说一般
啊，实际上要解释成有了气，指的是成道，指一般怎么能成道啊？这种解释听起来是有道理的，实际上生硬，不活泼了，生硬。有什么了气？是口气直，他就活泼。
光说那个体，光说那个名字，那有什么了
啊？
死到那
叫死没有一有个一，
死到那儿吗？
嗯，
有什么意思啊？
只有个一怎么能成道啊？
对呀、啊，是的，光说那个一有什么用啊？死亡。
嗯，
那个智道无难后面它接言端语端，这个言端语端是对智道无难来说的吗？
可以，可以对。挂头吧。
是挂头的意思。对，
挂在脊柱不是知道吗？
那沿着羽端不都画尾了吗？
那个尾是端，头不是端吗？
那就破了吧，破了。
这不错、也就是脊柱，言语的脊柱，脊柱一心、
言语的
往心上引的，知道无难，知道无难就冰心就是知道，
知道。核心就是让那个同流等源，
会说心的，
知道
真心。
那也就是圆，我可以说，哪怕你说言端语端，你说念头是起处，其实这东西也已经很浑浊了，七花八裂了，就这话也没必要说的意思。
啊，那不是咒语吗？
对他注释，对他说鱼行水浊这个。
师傅，您看啊，他这个地方为什么圆悟他要这么骂他说鱼行水浊七花八裂？因为后面接着说了一有多种，二无两般。他就不说了，他就不骂了，就说一有多种，马上说分开好，指一般有什么了不起，二无两般，何止啊，四五六七呀、打隔顿顿的嘛，四五六七都没有两般，是这意思啊？
四五六七都没有分为七般
啊，没有两般。天际日上月下，面相不上慢慢，脚下慢慢，切记昂头低头。
因为他说硬死了，他不得活呀，动不动的，死了也不动不动，死了。
他不说三重礼还吗？就动就对三重礼还动起来。
师傅，他这个地方说天际日上月下，喊前山山水寒，就在天上，那太阳升起来，月亮怎么落下去？是不是说？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这种平时的状态现象，是吧？坎前山深了，那水肯定就寒了嘛。我现在理解的。
山深了，说的眼前这个情况，自然界的情况。
啊，对，自然界的情况。但是他的眼睛上有神意啊，玄意。圆悟克勤在这儿说这些超灵天骨。里面说天地日上月下的时候，就说这种平时的情况就是几面相成了，所以头上慢慢往上看也是慢慢无边，脚下慢慢往下看也是慢慢无边，切记昂头低头，就看好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切记往外看，切记上看下看，坎前山深水寒。一死更不在乎，海血寒毛灼素吗？为什么说一死更不在乎？
刚才说了，你不过三生损伤力了，越来越生越来越好。哎呦，真的，那只能寒毛自损，就死掉了。
砍前三生水，
刚才听你说的什
么？
忘了，我说出来忘。
一死更不在乎，
你说的。只为意思，只一味的三生水寒嘛，那不就到掉那个三生水寒那个境界，
死掉了是吧？
寒毛就竖起来了，光剩这个了，不死掉了吗？一死更不在。
是不是他那个圆悟克勤禅师他又他在插边，就是他相同的，他说了两句天上天际和那个看起来重复了。所以敲他边鼓。
敲啥边鼓？我没听懂。
天气没听懂吗？天气日上月下，再远，这个天再大再远，这也是日上月。为什么和坎前？
坎前它是水寒还是？
他说的是不是这个？这个说天上的，天界的。这个说的真相，
意思就是这样。师兄，师兄请讲。
我想问一下，上面那一句就是“天际日上月下”，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山河大地俱是如来嘛？一切都是现成的。 那这个头上慢慢脚下慢慢就很亲切。但后面这个切记昂头低头，刚才我是听师兄是说了，对，就是就是别再别多事儿呗，对吧？这个地方切记昂头低
头，上仰头下低头，就是想一下嘛，
切记往上，切记仰头低头，
别跟着跑，
反正又有限量，就是鼻面相同，有解释，鼻面相同，不能走的限量。
那都鼻面相成了，鼻量而限量了，就抬头看看，低头看看，日上月下也没啥吧。
意思就是别
住
啊、哦，明白。
你说的，
明白。
他不是
信徒。然后下一句那个师傅，我在想问下一句这个“坎前山深水寒”，后面那个圆悟克勤他写的是“一死更不在乎”，这个“坎前”他是不是？意思就指的有点就是《红楼梦》里面不是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就意思就是说有个铁槛寺嘛，然后就是说人人都得过那个坎儿，都是一个土馒头。这个坎前是不是就指的是一般这个众生这个因为不了不了没有明了生死如幻的时候，这个就会觉得坎前山深水寒，是这个意思吗？
山深水寒这个是不是这个词不大好？他不说，他应说坎前鸟语花香，那就是一活之不在此了。
他这个就是
啊，明白了，
山深水寒是后面的
啊，
那坎前鸟语花香不好吗？
啊，山深水吧，
反正主要是坎，就是坎
啊，坎，
嗯，
对，
啊，
就是山深水寒或者鸟语花香，都是坎。
还有什么？我说呀，要假如不说，
对，
要假如说坎前鸟语花香，就不说一时间工作。
对，鸟语花香就
他说的没说鸟语花香啊。
对，鸟语花香，老
山就是这样，鸟语花香是活。
对，
不是它是死。
老师是这个，
你能告诉你这是怎么活了？
如果是鸟语花香，你那个心放心。
不能说了，不能说鸟语花香了，这就不再活。
不是。
你都已经说过山清水寒了，不能再说鸟语花香
啊！知道了，知道了，一死更不在乎。对，
不在乎就是不在乎鸟语花香。
嗯哼，对，知道了，谢谢师傅。
朱楼思锦，
刚刚就在这儿放了一个词，马上就是后面那个瓶就能理解了。
嗯，
要不然你刚才一死十来这儿理解不了。
负面的，有什么死来
着？嗯，徐老师，
您好。
哎，能不能那个请教一下啊，这个天际日上月下和这个坎前山深水寒，我理解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说至道无难嘛，这个天际日上月下就是敌面相成给大家了，然后这个坎前山深水寒，山深那么不好攀越，水寒也就是水山，水深你不好度过，就是说你虽然是天际日上月下，那你走起路来也是山深水寒啊，很困难修行，能这样理解吗？
有道理，有道理。
好，谢谢。
虽然你
可能不是他的意思，
也是他这几个意思，别的意思可以不像他这样理解啊。
那还有完美吗？那禅师肯定不这样，一直修啊。
是我有一个什么，就是这个天际日上月下，可不可以和那个言端语端对比一下？就是它更深层的排比，就是那个天际是日上月下，其实也是这样。
这里头没有看出排比，有
队伍没看见排比。
啊、
你看天际日上月下，坎前山深水寒，这就是队伍的
队
伍。哪有排比啊？排比至少有三层，最少有三层。
天
机上
其实不是两头，就是说
你不、嗯、
什么
两头啊，
两头什么
时候会找两头吗？大概比一句，你从历史上看呢、啊、全都不够六个字，有啥排比吗？啥叫排比啊？
相似的几个啊，
或者相同的字数啊，排比一句字数不相同的能排比吗？
那不是两头的意思。那老师，那一句死更不在乎，
是不存在排比的，排比是指的文字形式， 蚊子的排列形式。刚才我说对偶什么，这也是蚊子的形式，蚊子的要素。排比这都是就是语文上的，就是什么文学那里头的语言。
啊，师傅，那
中文的文字的语言。
他后面那四句是不是解释的，就是从天地日上月下，然后一直到枯木龙影消云来，对吧？
那六个字怎能跟七个字的连呢？排比不能这样排啊。
哦。
七个字的也没排比啊，没排的。
哦，是。
嗯。古人说话呀，往往都是对偶的，我们现在都不注意了，怎么说就怎么写。古代学文化，从小从娃娃的时候，他都注意对偶，让他都从小都养成了对说话对偶的习惯。你比如那娃娃还没上学，他就在那念诵啊，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这都是对偶。他们就讲究这个，一开口就是对偶的古人。要假如说你写的文章不是那么对偶的，那都算个文章，不是好看的。
那是不是就推荐前面两句是叫自道无难，言专语难，这是一句，一种既有多种，二无两单，这是一个意思。
嗯，
天地日上月下，坎前三生石，反这是一个意思。
你看你
差不多了。
大概的意思，从内在的意思差不多，然后下面这两个也是差不多一个意思，稍微有点区别，但都是一个意思。
哎，齐老师，我忽然想到这个，能不能天际日上月下，用那个意意意，百草头上西来意，然后坎前山深水寒呢，就解为难难难，麻石蛋麻油树上堪。这样说行吗？
你没有道理，都你的道理。
谢谢。
好，谢谢。我说完了。
上面都说了，切忌昂头低头。
这个切忌昂头低头是不是指不要跟境界跑，是吧？
别跟他跑，上不该仰头了，下就该低头了。
对，
别跟他跑，就不要
还弄得三心碎神，你还在弄，真是头上慢慢，脚下慢慢，我告诉你。
啊
对吧，所以什么要做，
这都
是本来
有
问题。啊，
你们
帮
你们。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是不是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感觉好像他就是这样，不要特意的去就是去昂头低头啊，就是你本来面就如此，不用去多一个
地方，
不要多一个事儿的意思，没有特意组成意思。
把那个找的心放下来吧，歇下了，别再去走。
看，慢慢的，脚下。
对，你往那边上看，那个路长的吧。
对，你别找。
往下，你下往下走也长的吧，一直修行了。
一面相长嘛，你就别找了。
对，是，嗯。
就我觉得他那个意识真的就是三遍。
天际是远，
远处。
哦。
感情是，比如说
眼前
近处，
哎，
这远处越说这个路越长，
都有道理，
这个意思真是有很多意思。
所以说禅宗那合作就是这样哈，
这个意思。就从月门前的也又是山水，
嗯，
有道理，
对，有点。
都楼诗境几何丽，枯木龙鸣香未干。难难，简则明白君自叹。
简则明白就是这无难未先简则，大诺正爱都难明白，就这个简则和明白你自己看吧。
简则明白，
都回头
回来了，
回到头里了。
师傅，他这个说兜楼石镜几何丽，这兜楼是
头盖骨。头盖骨里头没有意识啊，
对，
大脑那个，有意识的时候它是大脑，但是这头盖骨没大脑啊，
这意识地呢，
所以它这个就没有情绪了，也不是一种情绪
啊啊，
没有大脑了哪有情绪啊，就没有情绪了，合理你立不起来情绪了，立不起来喜怒哀乐，立不起来情绪了，因为它没大脑
啊，
没心了，
对，好，下面接着来就是枯木龙吟香未干。
对呀、啊，枯木里还有龙叫唤，就说明没有除尽，
没有除
消消没有干，没有消干，那没有除尽
啊，习气没除尽啊，
枯木在生花，
也就是也这样说吧，也就是说并不断灭
啊，
并不断灭
啊，
枯木里还有龙吟，并不断
啊，并不断，
并不断，不是断灭的，腰未干。没有落到断面里，
没有的啊啊啊！枯木里还有龙在龙吟啊，所以
枯木出尽锦和力，竹楼出尽锦和力，
就是没有情，没有情绪了，
也没有断面
啊，但是还没有断面啊，
做佛前提的
啊，
把那个全都放到佛心
啊，那好，
全
都可来，
断分这佛心，
后面那个佛心是。应该是六祖大师，
对，
他那里头有一句子吧，菩提本无树，明见亦非台，
对，就
是。然后那个五祖说，你这还是没有那个，还是
没有，
对，
你说前
面有一件
应，说还是有，
陆行者是他同他，
啊，龙行者是他同他，
对，也没树，也没台，啥都没有，这是陆行者的，
也没有什么树果没有。没有树，没有台，
没有台，
没有
柱，
没有
一
堆
台
啊，没有树，没有台，
断面，断面意识
天空了
啊，天空了，光说那个顶点是大台，
光说那个皮，光说那个东西
啊啊，
下面就说是没消干，没有断，
啊，
所以如果用这个六祖说一句，用手不好生气心，
师傅，他这个棺木里汤眼是什么？汤。瞪眼，啊，棺木里瞪眼，就是死人瞪眼，就是实境啊，实境几何力的时候，就是他说就是死人瞪眼，
龙行者是他同伴，
龙行者是他同伴，真是啊，你用这话说的。独行者是他同产，
就那个
六祖
的，
六祖会的，
不是说的骷髅的，
老人说的那个，不起长龙吗？不起妙用，这个意思。
死水不藏龙，这里都说是枯木里藏着龙啊。
对，第一句有点好像要落到那里头啊。所以说棺木里疼眼就是死人嘛，空腹冷饮龙吟消未干，马上又给他救活了，得空木再生花，达摩有福
啊，这福德就是坚挺的
啊，
谁说断面了，不见那个达摩来了吗，
师傅，我刚刚您解释这两句以后，我就突然有一种感受，就是这个天气日上月下和寒情山深水寒，好像也都是跟这个下面这两句是对应，也是活泼泼的，
当然看他们
端面那种，
嗯，有道理，有道理。
流行者是他的同
行，
流行者，
嗯，
就那个南宫里附近跟这个流行者没什么区别，没有的。
难，别法难补，道义说，这里是什么所在？说难说易。
道义说，那到云门说什么了？云门说道义说，前头那一句说问的啥？啊，云门用对义说道义说，对义说是说如何是一代史教，这个云门对义说教，道义说是问的什么呢？他就说道义说。应该说禅的，那个问题，找一找那个云门
道
义
说
禅。
啊，云门道义说禅。
这
方
面有的。哦，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实如何，这不就禅吗？
不是目前
道义说，所以就说云门道义说禅。
啊，云门道义。
这一说教，道义说禅，那是一代史教，就说教。
啊。
这个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这不禅语吗？道一说禅，
道一说，
道一说，他就回答是道一说，道一说就是这个不是目前机，既非目前事实如何？问云门的，云门说道一说，禅语问的，道一说禅，对一说教，我碧岩录里有这两个，
对，
有
15、15，
对一说教，道一说禅，
啊，两个都有，
对
对一说，对一说降，
道
一说禅，云门。
那个老说一的那个，那是谁啊？那是云门吗？老说一。
他是这个光吗？圆光，老光，比如还是孙中山，还是什么？
对，老说一
个字，只说一个字。
对，只说一
个云门，他
说一
两个，他那个地方太大了。
云门一个字吗？
对，
我刚记这话，云门一是禅，对一说教，道一说禅。解法呢？他为什么还在那说解法呢？反反
转，小别滚去。说难说易就算
说对呀、
啊，那、啊、咱们说啥地方这个说
啊？对对对，
说啥
说？道一说，
你这个人说解法的
人，都是说解法。
这什么所在？说难说易。
那不你没有你下口处，你这个瞎说。
说难说易，
我都看不上了。然后说
你这个，
都真的，
我怎么说呢？我说有说无，既有既无，那不谈虚论吗？你在这瞎说吗？
对，就这个意思。解法难除啊，真是没法的。就是他们是这个意思。然后早就看不上那个。
简哲明白，今自看，唉，将未由别人，耐直耐直自看。
那神是不敢神
靠眼前的。嗯，简哲明白。
金字看嘛，干我的
事啊！金字看，
咱们干我的
事。自己对显示明白吗？你弄清了不？你金字看，
不干我的事，你自己看吧。
相问有别人，相问有别人，是不能卖出。
这里头空不落音，消费端是指的您干净了。
对，用心进行，
用心妄想死劲了。
如果只有前面那一句，那就死在那了啊，就死功夫了。对，必须得有后面这一句来把他救回来。
嗯，不信，明天回去。
嗯。啊，叫他魏建信啊。
师傅，那个水楼禅师，他是云门，那个云门宗的，他后边那个圆悟科学禅师，他的是那个杨奇，吕云杨奇派。
哦，那离
奇，有点离奇的就是从这个维加上，从他那个动物到他那个后边的柱物来看，你能看出来他们的两派的特点。
也不明白，那就是咱们站在水平上。
风格，
对，咱们的水平，咱们的理解，应该是能看出来，风格各有，应该是五种风格各有。咱掌握的不行，要是水平水平有这个禅宗的水平才能啊，真正这个禅宗能干他们各有各的风格。
那你现在听老和尚说说一般般，嗯，他们创
始那只是个新式禅宗啊，他们在这个五宗的主题，他构建了五宗的主题。到哪一个主题？
兴旺，
兴旺那一个，那个
寺庙啊，
就接法，
他接法
就
十多年前，
就是人历史上早就断了法脉了。
对，
一个十里洋，未央宗，未央宗只成了七百，早就断了。那到现在都成，他只成了七，都没有第八代。现在好像就住在未央的那个主题，他就是第八代。
嗯，
他还往下传，传未央宗的第八代。宣化上
人啊，
未央宗第九代祖，未央和尚，未央和尚第八代，他前头那七代都是古人，那年代太远了，千百年以前的人。
那他的师从是怎么来的？
那他住在那就是，咱不知道啥了。
你不知道？
五宗他都传了，
不知道？
他不是只传了一个？
对，他就是传五宗。
五宗他全传了，他住了五宗的祖庭的都住了，
是
这个传宗的五宗他
放了。
嗯。
曹洞
宗啊，灵济宗，曹洞宗，他就有人文宗啊。
哪一个？
灵济、
云门、
曹洞，
只是在这个叫未央。
未央。
未央。
法眼。
对。
未央。
法眼。
法眼宗曹洞。
这个老师传了五宗啊？
对呀，
这老师传了五宗，
四宗啊，
他就是这五宗，他都传了个法卷，法卷就是
谁手里拿法卷谁是祖师，就传承的那个法卷，那个是折子本，那个中间写的正法卷，打开折子先有释迦牟尼佛传家的经，一代传到去，到他这，他是第几代沙弥，他在传下去，他在他的地址名字写上，就把这个本就给他的弟子。后来有很多空白，还传好多代写不完的。
哦，不不不，
这
是用完了还可以补了。
嗯，再接上个纸。
对对对，
那新中心呢？
新中心没有了，没有法卷，我没有看见过法卷。我也没听说过别人拿到法卷，我没有听到。
但是他有，
也许有的人拿到法卷，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这不是有字有号吗？现在就
是那这不是法卷，是折子本，拿这个本证明他是祖师的，这就叫法卷。谁拿法卷，谁是祖师。
就跟六祖那个一波一样。
那个，
我们不说法卷，我们听到好像说了一个和那个林继宗，他里头这个。姚克勤下来那个祖师叫不是道荣，也不是那个大师真宝，看看你听我谈。
他一个人可以传好一些徒弟，他就是可写好，每个徒弟都手里拿的法卷，他不是只有一个法卷。
说的是祖师，你说的是。听了好像在他那个自传里头讲的，他那个法脉，林继宗的法脉，他爹的法脉，他那里头那练的句，就是姚克勤下来是不是道荣传奇，他不是那个大师真宝。
不知道，对，那各个就传承各有传，就是说这个姚琴也不是只有一个传承，他好多弟子都可以记得，就写法卷不是只写一本，他写好多本，不过每个本他的弟子名字不一样就是了。
那新老可能记得是那一本，
对，他那个，
但我们这里有元老人，
我没听说过新中心里有法卷，也许是我不知道。
他有他的地位，
对。那老师，那新中心不就是大禹二神你感到不幸不大
问题？我说是法卷，不是说的传承。传承当然有了，法卷我没听说。传统学也就是大禹祖师没有写个法卷嘛。
对，他这个法卷的话，应该也是到后人才会给。
传统当然是后来的，别人开始没有传承，后来的。
对，
不要我们现在这个又皈依证啊、戒牒都这东西，一开始都没有。后来才有了皈依证戒牒，我皈依佛教的时候就没有皈依。现在你看我那皈依证里写1989皈依青莲山，你看早得多，早皈依了。后来我就又到那个就是古观音寺，就是白衣阁，开封白衣阁，到那儿去了。17世纪过来，现在有皈依证吧？自己办个皈依证吧。我说办一个吧。他行了，拿个照片去，我弄个照片去，好了，办好了。1989年皈依青莲上市，我一看，89年早都皈依青莲上市，他那个时候才有皈依证，就是可以知道皈依证是由1989年产生的。1989年皈依。
在往以前，
那戒牒一直有是吧？
戒牒也是后来才产生，但是那是古代，不是现代，是先都没有，后都有。戒牒在古代一开始是没有戒牒的。
我明朝时候肯定得有。
后来后来就是发那个因为假和尚太多。你想咋证明他是假和尚啊，他没有受过戒。那咋能证明他没受过戒，他没拿戒牒，就是发了个戒牒。官方文件。一开始是官方发的，
对，
后来变成庙里自己。应该是官方发给你的身份证。你没有说官方这个证，你就不算和尚，你算和尚衣服也不算。
因为明朝是朱元璋对这个和尚管控比较严，他开始发那个，他得考试嘛，好多年他要依这个经试，就是说经试的话，就是得背经，然后背经背合格了。
他原因就是假和尚骗钱进贪腐，这个事儿就应该官方就应该证明他身份了，因为供养僧嘛，你穿出家的衣服都供养了。这可不行啊，他这出家的衣服骗钱能行，那看见又没有戒牒，官方发的证凭着。官方发那个他都我你别忘我这个地方有多少人受戒，他们一个地区都知道，官方不发戒牒那都是假和尚，假的光穿个和尚衣服他不是和尚，那就可以不供养了。
那老师，那佛陀那个时代的时候都是没有法卷，他们是用衣钵吧。到6祖以后才开始用。
那之后啊，假和尚就没有， 也不是说甲和尚没有，那时候外道是先出家的，出家这个事儿不是释迦牟尼佛创造的呀，是释迦牟尼佛的延续。外道的出家人要证涅槃，要证解脱道，要证涅槃，他总是证不到。
嗯，
他证不到不是涅槃就是不生不死，他们早就厌世了，用这是一个极端的厌世主义者。我要离开这个轮回，我要是再也不来这投胎了，他办不到。因为他随业流转，你不得不投胎，造业必受报，因果你必须得投胎，不报总是证不到，佛出世他才能证到，他们的目的达到了，我可以不来了，住处也有了，就是五环天，佛不出世就没有五环天，佛出世才有了，再一个佛不教给的方法他就证不到那个，他修佛法才能证，佛出世是应他这个机而出世的。如果没有一批人修行人要证涅槃，佛就不会出世。佛并不是说我到你人间来宣扬佛法，你们都来跟我学，佛根本就不干这事儿。
我是因为当时那个外道那个机缘，
应气而来，
就是那
也就是应气而来，应这个机来了。
后来以后，那外道一直就把佛法传承下去了。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发愿要证到涅槃吗？结果他证不到。佛来了他就能证到，他拜佛为师就能证到涅槃，证到不生不灭的境界，自己一开始就是想证的，我后来才传大乘。
哎，不是说那个佛没出世的时候有那个圆觉，他能看花开花落也能证到吗？
读觉
对，提到人生无常，没有佛出世也能得到吗？因为知道人生对吧，不有这个说法。
当时那个时候是，我就为这一个就是证涅槃的，他证不到，为这个事儿来。至于你说那个圆觉，好像当时也包括他了，也说了，什么圆觉他都证不到，佛不出世他都证不到。好像也说了这个圆觉，圆觉就是说遇到因缘，他都能证到涅槃嘛，他也证不到。
嗯，你证不到，
也证。
这么说老师，末法形态众生的话，想解脱只有靠心中心才适合的，其他方
面班肯定是这样。
佛心经是这么说
啊，
唯有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佛心经这么讲，
嗯，
这不是我们自己夸自己，不是我们自己夸，是佛心讲的。
对，
跟别的不相应啊，
就一样说他们禅宗净佛这个不行，密宗都不行，只有靠心。
不行，别人心中禅，他念佛就能解脱，我们不行，就是我们根性最差，所以根性我们是最差，佛法我们修的最好的法。
他那个化红光身最后也是靠那个定力的。
红身单可以，不是靠定力，只要你修到红身，想啥时候红光都可以。你不想红化一直红身，一直红身呢、啊？他跟我们在一块待着，跟我们一样，不跟我们在一块待，你看不见他也可能，你都找不着他，他像这从这屋里出去，他都可以走门，穿墙越壁就过去。他是红身，他不是肉身，但是他平常在你面前不表现这个，
我看
表现这个就太惊人了，他不做这个。
我看那段经里说，他说临走之前他必须。离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有人在护着，不能有别人去打扰，他才能化成红身。
那个老师能修成？
但是有的不太彻底，化不完，还是比较他像个人一样小了，就这个，那不叫缩阴吗？
哦，对，
那就是修红身修的不彻底，不彻底啊，还能剩下一个肉身，小小的肉身。
对，
我们可以理解是这一部分他没有变。
他不是，要是彻底的就化光了，什么都不是，全化光，彻底的，啥都不是。
羽化而升仙，他是不是就不红光了？羽化而升仙，那到底
是另外一回事。羽化升仙，
他们也是那个身体也是没了，跟谁？
升到大了，
他那叫脱壳。
啊，
他是升掉了，他这个肉体升掉了。壳就是这个肉体，他说的阳神实际要我们说就是一生身。他那个阳神，我们是一生身，我们有一生身是做事的，做完事一生身就消失掉了。他是要保持这个阳神，
养着他
这个阳气。当然了，这个阳神的寿命很长，多少个劫可不是多少年啊，百天。
说他这个阳神会长大。
那个小白人。
是不是那个禅宗境界不是有一个？他是用真子直接烧完了，
嗯，
你那个讲的那点像灰一样，那个是什么？
嗯、
你说的三昧正火是另一回事，三昧正火和红光身不是同一个事，不是同一个事。
他是跟老和尚一加持一个，就是
他有地府，
地行
地
行，那可能三昧正火，那不是红光身，跟红光身不一样。
他那个三昧正火，他的确是
不一样，
对，
双双
是灰了。
那个三昧正火里面肉体烧了，肉体还烧，是个肉体，不是红光身。红光身用不着烧，它自己会化成红光，就是化成光线，就
是。
那老师，他那个红光身是不是烧到最后是肉体的？
不是肉体的，
光
不是肉体，不用三昧。
肉它转成光了，是不是？发生了尿。
光就是光，光组成的。
师傅。能够修到这个程度，他那都是你这种不在了，只是因为我们变化
啊，红光身
他不走也是
为了什么宝石？
他总还不定只有徒弟，他没教好呢，
啊，
教好了徒弟了，没有缘了。
对，
那我不相信他跟老
红光身的话，你
他
早
就说九五年就说两三年，
就跟那个
宝跟别走，跟着师傅讲没有缘，他总是说没有缘，要是再有
缘，
坚决跟他学，没有走
了，是吧？
没
什么，就是他这个修行过以后，身体发生的尿变变化的。
没有缘走干什么？人那家那个不走干什么？都是。
那怎么？
没有缘了，没有
缘。都有缘，
不是两千年，刚进两千年的。
看
师傅，
就是两千年一月一号。
师傅，肉眼看跟我们一样嘛？
他根本早就说两千年走，他走的早了也不合适。
嗯，
反正跑了两千就不走。前一天还有人关你，老人还关来的，那就最后一个地方，关了地。还有人关你了，法方的，还别人都说到医院看他不去，硬拉他去，医生也说你看我不去了，哎别。前一天还没有，你到院还看。
犯病过。
不是老师，那个预知时是怎么回事？就是我知道。
预知时不一样，两千年走，真预知时。
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要走。
啊，这人都怕他的习惯了，所以老师不管我
这不。对。
怕他都不是那不是习惯了。
习惯就习惯。
对呀，他总说前早就说两千年走，刚一进两千年就。我觉得过几个月的事儿，这想不到，我刚进两千年就走，一月一号元，
正月初，这种都直接，说是就是看到的是一种外现嘛。
还是师傅做到什么程度才能预知实相？
这个不好说。
哎呀，这真的是
你看
个其实啊。这一个跟你的修行也不是完全对应。
啊、
你说修行有功夫了，可以这个规律是有的，但是并不是对照的非常的。不修行不修佛的人也有预知
啊，也有预知
对吗？
不修炼的预知
我们老教授，但是那时候都没有佛法的，只是当那个奇怪事听，当自己听。
有
两代的，大家都知道咱的佛法，那时候没有宗教。
啊，
没有宗教，也不是教会，可是庙，像土地庙上庙。
啊，
老太太是个好人，是个善人，爱烧香，
啊、
也没有啥宗教可以信。他到他走的时候，他俩媳妇呢，也都是好人，对他就是对他照顾的很好。
嗯，
他就说，我那个宋老一大脚穿的合适，脚大、哦、不合适啊，就是按照你那个你现在穿的衣服做的，尺寸都是这个，不会不合适。那我试试，都不是穿的，你是啥样的？都四百多人穿的，你现在是要干啥？哎，那我试试合适不合适？给他拿出来了。他穿好了就是合适。说我告诉你，我怕死了以后我现在穿好，我告诉你我该走了，该死了。你们别哭，别担心了，我去的地方比这好得多。我去的地方现在是这样，比在这好得多。你们别难受，我去的是好地方，就这就死了。他这不是真的是什么中间还想走就走，做错地方。这是个老百姓，也没有宗教可信的。
怎么
说这个？这是老家的，是这个事儿吗？
那个人也是大
富翁。
前
段时间一个师兄，他就救助点。
他不可能是修行人， 他也没有宗教可信的，是个好人。
那怎么解释？普通的人。哎，老师，你这怎么解释呢？咱们修行修了很久，也不一定能够预知时事。他是不修还能预知时事，这怎么解释？
那这不好，我确实有这个传说
啊。啊。
所以一开始我本人就不是不承认的，因为这是我见过的，做过的。还有那些父亲的，我了，那父亲的。那这要是这样说，那是我叔伯妹妹，就是他根本就没见过他爷爷，但是我家是他家，我们是叔伯的，
嗯，
他也没见过，他就是这样，他也不得就好像就说跟他说胡话，他说的都是他爷爷说的话，那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爷爷藏的东西他都能找到，
嗯，
对，这是我们都觉得很奇怪，我把啥东西放在哪儿？要不你挖挖，你试试，就挖出来了。嗯，真有。
这种事我们也听说过，就是
怎么挖？这是不是外人？还是就是有关系的。这些他就是他醒了啥也不记得
啊，
醒了啥也都不记得，说过啥他都不记得的时候，
嗯，
他啥也不知道了。他这个他就是那个时候说话的时候啥都知道，说的都是他爷爷的话。
啊，
在爷爷的时候的事说真的话。
嗯，齐老师那个附体那个是怎么使啊？他有身体
知道，也不是随便想附身就是。
他有身体吗？那跟多云山是有区别，他有身体吗？
有身体还用占别人身体？当然是没有身体，有身体就不用再钻到别人身体里了。
就只有意识。
是啊，就他那个意识钻到别人身体里了。
从上那边不经常每年什么过年时候都有这种像那种鸡虫一样的。突然之间就可以刀枪穿过啊！
有，但是感觉就是附体，就是有那种做法的方法，故意的问个啥事啊？啥的就那就真问的精灵鬼窍，也有被人验出，那也算附体，那是故意的。像我们，我刚才说这都是自然，都不是故意的，谁也不知道都附体，也没人让他附体，也不是
随机的，
也有故意的，有这种办法，就像是烧个香啊，拿个锣一塞，跟那什么念点什么，念，那个人就瞪眼了。
然后
他你说他是说胡话了，他说胡话说的都你问他啥
的，
牛逼嘛，也在那个啥东上写，他是这样写的，
嗯，
像变个人一样的，整个人都
问他啥他知道啥，他要醒过来，你再问他，他都知道了，他啥也不知道。
他的意识控制了他身体，进入进到他身体里去了。
那个招魂的，
还有哪
家？有是招魂的，有的就是问啥事，有专门干这种的。就专门干这个，那就为这个，专门干这个。
但是那个阳气和身体
很好，专门干这个，你让他温室上去拿钱吧，这钱是不有花的，
有职业
了。哎，有这种职业，这种职业当然他是不靠谱。现在有些人说，这个职业不可能有效，他怎么可能？
因为正常应该
可以。但是农村有，他城市干啥？那块当年待不住，农村待挺开心的，做这种实验，知道有啥事找谁问嘛？你找谁要拿钱，请的谁来？有的就说明了，请谁来，那都是不行的。我跟你说这个，他怎么知道那个？把人就人死了以后，把灵魂带到这个阎王爷那个叫什么那个
鬼差？一般无常
啊，对，无常，有的是请无常来。就这么说、
哦、
他专门现在请不长我就去找他，他有时候说能请来，有时候说不能、
哦、
他说他有他来了他会走，他不来不走啊，请来了他就开始说，请不来他就说，他自己说的就不走、
哦、是
吧，请来了他就
他也没
找你嘛，他就能请来，
行不行，
让烧香啥就问他事情
啊，也
不是，对，都
是问证
的。
哎，范老师，是不是心术不正的人容易招这种附体啊？心术正的人应该招不？
也不是想附谁附谁，他们有缘。
哦，有缘。
我说这个人是我的熟人，他手里拿一本奇门遁甲。哎，我说你会这个？他会啊，我跟你说，我根本就我都没看过，就当样。我说这个我看看。来谁？我看看。我根本就不看这个，是他来了我就说准，他不来我说不准。他跟我不说准。他因为我们比较熟，我就看了看他那边奇门遁甲，他根本不拿什么方法，奇门遁甲是练习动方法。你说准不准？你咋这样？你就算能看懂，你就算能做法，未必能。我看见另外一个，他是传承上下来，
他的水平比较的高，看其中这家书不一定能多读，他做起来也是用的那个法浅薄的这个传给他，比你的本事大有效。
你说我们心
传承有效，对，就像我爸干就比我对袁云朗的弟子金明明刘云寿做明星见性有效，他根本不是明星，他也要明星见性，他不愿意，就是不愿意拜老师，是他打坐未必有效，
人
家
没有
对，没有不一定有这个效，传承价值
啊，
是不是
原理
？你是个门里的可以，所以你看那个那个原策是永嘉禅师说，你这无师自通，尽是天然外道。外道究竟啥呀？学入佛门吧，不入佛门你是外道，你这不是佛法，是开悟的。但是看微末经，微末经所说净开悟，那个平时没老师，入了那门道，他就到六十年就是入了。
嗯，
小学嘛，在六十年出来一晚上，这就是个大觉悟的人。他怎么觉悟了？就是
感觉有在那个注意觉悟
的。对，不用他自己守在住。
那么大老远跑过去几个月啊？
意思就是认祖归宗的。要不认祖归宗，你就不上佛教的，你这也不能上开悟，那是外道，天然外道。已经十好年了，你不认祖归宗就是天然外道。你说那些反外道就怎么去？
但是天然外道那属于会坏吗？
不是，天然外道不属于佛法，谈不上解脱。外道是还在轮回里啊，他虽然有功夫，还在轮回里啊。真正的解脱道是在佛教里。我们老是践行他自主生死，什么解脱自在，了生脱死，外道不可能做到的。这是佛教里的事啊，这个事。
那你说永嘉不见六祖的时候，他没悟到吗？
悟到了，
悟到的那是啥？
那悟到了，他也不会是不算正果，算天然外道。
天然外道是不能解脱吗？
天然外道还在生死里咋能解脱？外道不是天然外道，外道都
见了六祖一下就行吗？
当然了，认祖归宗嘛。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要王一过，无师不通，尽是天然外道，这就玄策不行，
不让不理。
没错，不是有问题。
他这个老道，他说这句话，这也没有经过依据，是吧？
不讲
依据
了。
有，
那他说的
应该是这个经理。
他不是说，
不是他说这句话。魏晋王以前，魏晋王以前记得啊，魏晋王以后，若不究，若不如师，尽属天然外道。这句话，我他的依据是在哪来的？ 经理。经理有不就是不一定他经理没有后边这句话你知道吧，魏婴王以前不是尊经嘛，就有这句话后边。
魏婴王以后不是。魏婴王以后无始至终尽是天然外道。魏婴王以前是可以的。魏婴王没佛他当然是无始。
有危险
了。就有佛了。财佛是后佛的师父，比丘的师父。
我之前都是后佛。
对啊，就是师徒相传一直延续。这个法脉，这个叫法脉。
这个佛他能找到师傅吗？
师傅就是魏婴王吗？魏婴王。
魏婴王嘛，他是第一个，王后一代的都有。
就魏婴王一个。
嗯。他一后就一代一代都有了。你每一代他闯一个，你别这么理解，他可以分支下界呀、啊，可以好几个徒弟都可以传下去的。
嗯。
他们慢慢宗派不就多了？
对。
对全
佛就是
护国受益，就这么开始。别人经常用的受益。
我们先上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结束啊，咱们便入读书会，下一次
的那个。
现场还有61位师兄哈，师兄们，今天的学习到现在结束，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我们下个月见啊。